他在乱世中应运而生，他在暴政下揭竿而起，他促成了两个朝代的更替，却如划破天际的流星，转瞬即逝。请听神州英雄传奇，闯王李自成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传奇闯王李自成第21集，我是安吉。上集咱们说到，李自成带领50万大军横扫山西，势如破竹，无往不利。可是啊，没想到在宁武关栽了跟头。山西镇总兵周玉吉凭借险峻的地势和坚固的城墙，死守硬拼，区区几千人居然和几十万大顺军奋斗了十多天，最后浴血而亡。大顺军虽然最后拿下了宁武关，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7万多将士阵亡，挂彩的人更多。面对这种状况，李自成的心里很是沉重。他一向以救济百姓为己任，当初要拿下宁武关的本意是为了更好的防御清兵，还百姓一个平安世界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，这宁武关的军民不但不领这个情，还豁出命和大顺军死拼到底。看着战场上遗留下来的一具具尸体，李自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。如果受苦受难的是老百姓，那这样的仗打得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夜幕渐渐降临，沉默许久的李自成仰天长叹：苍天啊，我建立大顺国是为了顺天意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如果陷百姓于不义，岂不是违背老天的意愿了吗？这一仗如此惨烈，也许是老天警告不可再继续前行。于是李自成不再理睬手下提出的继续攻打北京的请求，而是吩咐大家准备行装，稍事休整后就返回西安。夜深了，李自成还没有休息，忽然听见手下来报说大同总兵江襄派人求见。李自成接了来人的密信，读完后大吃一惊，原来这是江襄送来的投降信，说是恭候闯王和大顺的到来。李自成一时不知如何反应，接着又听到宣抚总兵王承应也派人送来了降表。于是李自成连夜召集了一干将领商讨，众将领们各抒己见，争论不休，有的说就此打住，赶紧回西安守好根据地，有的说要乘胜追击，一鼓作气拿下北京。李自成不置可否，随后把目光投向了一直未曾表态的谋士宋献策。这宋献策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因为身材矮小，其貌不扬，被人戏称为宋矮子宋猴。他是河南永城人，原名叫宋康年，自幼饱读诗书，可惜运气不太好，参加科举多年，一直也考不上功名。其实他对功名也并不看重，多年来苦心研究奇门遁甲之术，平时以算命看风水为生。他神奇而准确的预测本领令许多文人士绅惊叹不已，在当地颇有名气。他的好友牛金星投奔李自成后，特地来找他，一是想问问自己前程如何啊，二是也想把这个奇才招募到李自成旗下。宋献策掐指一算，得出了六字谶言：18子主神器。那18子可不是18个小孩子， 这个预言是用了中国传统的猜字法做的，十和八合起来是木头的木字，下面加个子，那不就是李自成的李吗？主神器就是承天命的意思，那这六个字不正预言了李自成会成为君临天下的帝王吗？牛金星听了非常高兴，力邀宋献策加盟李自成的起义军。那时候还是1640年，李自成带着50人从鱼腹山突围出来，刚刚进入河南没多久。虽然起义军在鸡鸣的加入下有所扩张，但也只不过勉强能生存，完全看不出能一统天下的样子。所以说宋献策神算功夫了得，就在那种情况下，他放下自己文人的架子，跟着牛金星投奔了当时还被称为流寇闯贼的李自成。李自成本来就是个爱财的人，他在商洛山的时候曾结交过一些术士道人，早已听说宋献策的大名，所以对宋献策非常敬重，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都要咨询宋献策的意见。之后不长的时间，李自成就攻克洛阳，控制河南，进而占领陕西以及西北地区。建立大顺政权后，宋献策被拜为开国大军师。看到李自成把目光投向了自己，宋献策终于开了枪。
从天象上看，今夜风轻云淡，呈现出难得的众星拱月之吉兆，而此轮明月为初一的新月，月色清朗透彻，待到十五月圆之日，当是功成圆满之时。微臣以为天意昭示，此次北征实乃众望所归，民心所向，顺天意必将成大业也。
李自成听了频频点头，其实原先就是顺利拿下宁武关，他也没准备去打大同和宣城的，那几处的明军无论数量和装备上都比宁武关强太多了，大顺军其实并不占太大优势。谁知宁武关这一战虽然打得惨烈，却起到了震慑明军的作用，明军将领吓破了胆，纷纷不战而降。这虽然是个意外，但确实也如宋献策所言，实为天意啊。于是李自成不再犹豫，一声号令，数十万大顺军浩浩荡荡继续北上。
在大顺军的强大攻势下，崇祯皇帝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、蓟辽总督王永吉、昌平总兵唐通、山东总兵刘泽清到京城勤王，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。崇祯17年3月15日，也就是1644年4月21日，大顺军抵达居庸关，监军太监杜之志、总兵唐通打开城门，不战而降。3月17日，大顺军进入高碑店，以大炮轰城。当天下午，大顺军继续攻打平泽门、张义门和西直门。3月17日半夜，守城太监曹化淳在隆隆的炮声中彻底崩溃，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，大顺军由此进入，来到了今天的复兴门南郊一带。
离皇宫咫尺之遥，胜利几乎是唾手可得。李自成并未掉以轻心，仔细分析来自各方的情报。他早已闻听崇祯皇帝的窘境，崇祯也知道早在李自成在西安见证的时候就应该发兵清剿，可是要兵没兵，要钱没钱。孙传庭阵亡后，崇祯一度都不相信，连抚恤金都不给孙传庭的家属，真是可悲又可怜。再说要调兵首先要有兵饷呀， 哪有钱呢？那就只好在京城的朝廷命官和皇亲国戚里募捐吧。可是这些人真叫个抠门啊，有哭穷的，有耍赖的，有的在门上挂着个牌子说此屋急售，意思是我没钱，你逼我捐款，我就只有卖房子了。就算捐钱的，也不过掏个几十几百的装装样子，即使是位居内阁首辅之高位的魏藻德，也只磨磨唧唧掏出了500两。最奇葩的是崇祯的老丈人，明明富可敌国，却哭穷说我家穷得只能吃发霉的米了。他的女儿周皇后看不过去了，掏出5000两给老爸，要他再添个10000两给其他贵族们做个榜样。这位国丈不得已拿的钱，却又把女儿给的5000两克扣了2000两，揣进自己腰包。再说调兵吧，也是难上加难。到那会儿，明朝能打的真是没几个了，掰着手指头数来数去，也只剩下个吴三桂了。这吴三桂是锦州总兵吴襄的儿子，英武善战的少年英雄，18岁时曾带着20几个家丁把陷入清军重围的父亲抢了回来，后来在抗击清军的战斗中多次立下赫赫战功，就连皇太极都说吴三桂果是汉子，得此人归降，天下唾手可得矣。3月初，李自成拿下大同、真定，崇祯皇帝乱了阵脚。本来吴三桂是镇守边关的，到了这个份上，崇祯也顾不得关外了，急召吴三桂火速进京。3月16号，当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的时候，接到报告说吴三桂也赶到了山海关。听闻此事，李自成十分忧虑。他倒不是害怕吴三桂，他更担心的是清军会借此机会趁虚而入，能不能打下北京城反而不是他急于考虑的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3月18号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和崇祯秘密谈判。据《小典济南复考》卷四记载，李自成当时提出的议和条件是，你崇祯承认我大顺国在西北的政权，并拿出100万两银子出来犒赏大顺军，我就不打你了，立刻退兵南下，而且以后我还会帮你抗击清军。这个条件简直是太优惠了，因为那会儿不管崇祯承不承认，人家李自成已经占领了西北了，这个条件简直就是给崇祯皇帝搭了个台阶下。再说100万两银子对堂堂大明皇帝来说应该也是拿得出来的，而且李自成主动提出以后帮崇祯打清军，这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儿啊。都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了，崇祯肯定会毫不犹豫答应了吧。哎，他偏偏就没答应，他要是答应了，历史也就不这么写了。那么崇祯到底为什么不答应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安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